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他早先以烈焰与怒火反击朝鲜的评论可能还不够强硬。朝鲜将领对川普的警告不屑一顾，说将拟定攻击关岛计划。那么美朝真的开火，中国又会如何因应呢？是不是也会采取军事行动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习近平的北戴河会议会遭遇什么挑战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坚定了对付朝鲜的决心。他星期四说，如果平壤发动战争，就会遭到他们从来也想不到会发生的事情。川普警告说，他早先有关以烈焰与怒火反击朝鲜的评论可能还不够强硬。至于什么是更强硬的做法，川普说，朝鲜最好做事规矩起来，否则他们将遇到麻烦，那种世界上很少有国家遇到过的麻烦。川普讲话的几个小时前，朝鲜星期四说，他们正在最后确定一项计划，也就是向美国的西太平洋领地关岛发射4枚弹道导弹，这是平壤跟华盛顿口水战中的最新挑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晚些时候在加州参加一次活动时说，美国目前集中于外交努力，但是他的责任是，一旦真的跟朝鲜开战需要的话，要保证军事选项就绪。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开战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不过他强调外交努力正在产生效果。朝鲜军方星期四以少有的详细方式宣布，一周内朝鲜军队将向领导人金正恩提交越过日本向南边3300公里的关岛发射火星12导弹的计划。关岛居民星期五说，他们有一些焦虑，但是对朝鲜的导弹威胁总体上并不担心。韩国总统府星期五说，韩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郑义荣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重申了彼此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总统府发言人说，郑义荣和麦克马斯特通过电话讨论了朝鲜问题。美国表示，美国施压朝鲜迫使其领导层放弃核武项目的做法得到了其他国家支持。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的言辞对抗引起人们对双方发生军事对抗造成朝鲜半岛局势不稳的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就川普对朝鲜要攻击美国关岛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进行了说明。川普说，对于朝鲜的威胁，美国将用烈火和愤怒予以回应。关岛有美军两个战略基地。这位国务院发言人说，朝鲜的核武器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威胁，不只是对美国的威胁。
让我们考虑一下什么是令人震惊的。令人震惊的是，在不到一个月内两次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去年朝鲜两次进行核试验。事实上，当中国发生地震的时候，我收到大家发来的许多电邮和打来的许多电话，问我这是不是又一次核试验，这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有多重要。
法国政府周三赞扬了川普对朝鲜威胁美国领土做出的回应，但是也呼吁寻求和平解决。
法国准备为有关方面提供帮助，争取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因为那里确实存在着风险。美国总统昨天晚上表达的决心是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会有的决心，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的某部分领土成为弹道导弹攻击的目标。
日本表示，星期二日本与美国在接近朝鲜半岛的日本空域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日本的喷气战斗机和美军的超音速轰炸机参加了演习，展示武力在韩国人中引起不安。
对于一个准备参军的人，作为一个实际上确确实实负有服兵役责任的人，对于一个可能会参与其中的人来说，目前的情况很可怕。
我的男朋友在部队当兵，保护着这个国家，所以我更感到担忧，因为我身边有人参与其中。作为一个公民，我在观看这类新闻的时候感到很紧张。
俄罗斯呼吁通过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局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前往关岛的途中说，朝鲜领导人似乎听不懂外交语言。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对美国总统川普发出的可能将采取军事行动的严厉警告不屑一顾。川普警告说，如果朝鲜继续威胁美国，或将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所做的报道。
朝鲜战略火箭部队的司令官周四对朝鲜官媒朝中社表示，平壤将在八月中旬前拟定一项向美国位于西太平洋的领土关岛发射四枚中程导弹的计划。关岛有大量美军驻扎，一些在关岛居住和旅行的民众怀疑金正恩是否真的会下令对关岛实施打击。
It's always been a threat. I mean, North Korea has always threatened South Korea.
这一直以来就是威胁，朝鲜一直威胁韩国。韩国嘛，你知道，他们是邻国，也都相安无事。我们也是一样，朝鲜再一次对关岛发出威胁，但我们这里有驻军，我相当确定我们是安全的。
With the military present here, I'm pretty sure we're safe.
I don't think so. I don't.
我不认为关岛会发生战事。
另外一些人指责总统川普加剧了紧张局势。
他是富人，有的是钱，有人保护他，可我们呢？那些没有受到任何保护的人怎么办？我不同意这么干，让人担惊受怕。
在川普总统周二表示，如果平壤继续威胁美国，他们将遭遇前所未有的烈焰和怒火之后，美国与朝鲜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白宫助理们一直试图淡化川普总统的言论，称川普表达的是想要传递给朝鲜的一种态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面对美国跟朝鲜目前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美国国会表示强烈担忧。民主党议员呼吁川普政府停止极端发言，重启外交谈判。共和党方面则再度向中国喊话。有关于国会的反应呢，我们下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做介绍。
我们新闻当中看到的总统川普呢，在今天稍早呢，针对有关他的怒火与战火的这个有关朝鲜的这个说法呢，他表示呢，也许这样的说法还不够强硬。那么而且他也谈到了说，这个川普还提到的是说，这个现在是时候有人该站出来为我们的国家来说话，而且他的这个说法呢是100%受到了美国军方的支持。不过呢，美朝的关系目前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十分的紧张，国会对此则是表示十分的担忧。除了我们昨天所谈到的这个多位的国会议员都已经发表了声明，表示对于这个情势感到担忧之外呢，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范斯坦呢，他是在声明当中提到了外交途径现在是解决朝鲜危机的这个最佳的方法。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在经过了一天之后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的支持。那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共和党籍的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参议员呢，他昨天下午是在亚利桑那州和他的选民举行了一场这个脸书直播的这个活动。那么在脸书直播活动一开始，他就谈到了目前当前美国所面临的和美国和朝鲜的这个危机。那么麦凯恩参议员他在视频当中是谈到了说，这个朝鲜的危机是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那么朝鲜已经正在达到目标，发展出可以将这个射程达到美国本土的这个核武器，因此他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麦凯恩还说，在这么严重的这个危机之下呢，谨言慎行是十分重要的，似乎也在暗示着总统川普的这个言论呢，似乎有点太过极端，可能会挑衅到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些不理性的这个行动。那么麦凯恩也提到说，这个在其实那个美军呢，在韩国和朝鲜的边界呢是存有大量的军火弹药。不过呢，这些弹药是必须要在拥有2600万居民的首尔面临到直接的威胁以及这个攻击的时候才能够拿出来使用。那么他这个麦凯恩参议员他在视频当中也谈到说，如果他是总统的话， 那么他会选择在朝鲜的问题上进一步向中国来施压，他认为中国才是解决朝鲜问题的主要关键。我们先来继续听听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们必须和盟友合作，前任总统和朝鲜的协议失败了，而这延伸出了一长串的问题。我们要采取谨慎的外交策略，而这需要各方朋友的帮忙。我还想提到一点，那就是中国掌控了朝鲜的经济，中国可以运用足够的筹码来压制金正恩，让金正恩从这条失控的道路上回头。我不喜欢这么说，但如果我是总统的话，我会对中国施压，确保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然后我才会考虑其他选项。
是多位的国会议员呢，其实都认为解决朝鲜的问题最主要的关键必须要和中国来进行这个交涉。那么在今天稍早呢，在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他同样是这个来自纽约州的彼得金众议员，他在今天早上呢是接受美国电视媒体的采访。不过他在电视访问中呢是支持了总统川普的言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总统川普的这一番对于朝鲜的这个极端的言论，主要的听众是要给中国来听，因为他认为中国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呢，基本上没有做出实质的帮助。那么他也谈到说，中国是唯一可以让朝鲜妥协的国家。那么总统川普这么说，是为了能够让中国了解目前的事态严重，让中国能够尽快重新和朝鲜进行交涉，那么而不是在国际社会中继续做表面功夫而已。那么这样的说法其实也呼应了另外一位共和党籍的这个众议员，那么是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拉格加尔。那么拉格加尔呢，他是在这个访谈当中谈到了说，这个他指责中国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个假装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假装配合美国，不过却是实际上并没有做出实际的作为来压制朝鲜，导致朝鲜目前的这种情况呢，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嚣张。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朝鲜90%的贸易还是和中国来进行的，中国还是朝鲜最大的贸易国。那么因此呢，他相信中国是唯一能够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能够收手或者是往后退的一个这个国家，因此他认为说，这个总统川普呢，必须要让中国知道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来应对有可能所发生的一切冲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跟美国之间你来我往的战争威胁正在不断升高两国间的紧张局势。那么生活在纽约的华人怎么看待美朝间可能发生的战争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介绍。
我现在就在纽约华埠的哥伦布公园，今天上午呢，我们在这里采访到了几位华人，也包括了一位越南裔人士。有趣的是，他们对目前美国和朝鲜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紧张局势看法很不一样，有的表示担忧，有的认为打不起来，有的还希望打起来。希望打起来的，有的是为了要教训一下不听话的朝鲜，有的则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一位现年90岁，在66年前参加韩战的华裔美军退伍军人，根据自己亲历战争的残酷性，告诉我们他坚决反战，并说只有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才能制止现代战争。下面来看我们的报道。
会啊。
来自香港的上海人陈太太和坐在旁边的张太太都说有可能会打仗，对华人当然也会有影响。
你觉得现在有可能会打？
有可能。
你觉得华人会不会受影响吗？
当然会，应该有点会。
但是他们都认为应该教训一下朝鲜。
应该要打他，
应该要打他，
应该要打他。我觉得他太过分了。
越南裔汤米范说，他很担心战争会发生。
朝鲜可能攻击关岛，很具威胁性，因为他们有导弹。
王先生既担心打仗，又觉得需要教训一下朝鲜。
怕不怕打仗？
怕，当然怕。
你觉得如果打的话，会对华人有影响吗？
哎，当然有了。
正在读报的陈先生表示，现在是和平时期，他不担心战争会打起来。
不可能打嘛，打起来大家都两败归乡嘛。
陈先生表示，金正恩发出威胁性的言论，只是想增加跟美国谈判的筹码。
有一点威胁美国，就那个日本，日本就是打击的目标嘛。这样呢，他就有求吧，跟美国佬谈判了。
讲台山话的李先生也认为，美朝之间不会打仗，双方都在打口仗，没有达到真的要打的程度。
现在的科学武器啊，太厉害啊！如果一爆发，大家都
不好。
当问到是否满意川普总统处理朝核危机问题时，两名受访者都提出了批评。
总统处理了那有一点过火嘛？
有点过火。
美国总统应该以负责任的姿态来处理朝核危机，核武器不应该被创造。
在回答美中之间是不是应该合作应对朝核危机的问题时，两名受访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美国应不应该跟中国合作起
来？应该，但是中国好像没有这个意思吧。
可以啊，跟中国合作，大家坐着谈谈嘛，几方面谈谈，那不是要打仗嘛。
但是也有希望打仗的，这位张先生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希望通过打仗改变他的生活。
所以你还是希望打？
嗯，希望打，打乱了就好，一乱就好了，看他乱什么样了嘛，有没有办法改变一下我这个生活了吗？
为什么？
改变。
现年90岁的余嘉是位参加过韩战的美国退伍军人，在1951年到1953年韩战期间，他在参战中左胸和脚被志愿军打伤，9年来他靠吹口琴对受伤的肺部进行复健锻炼。他坚决反战，他说现代战争是核战争。
没事啊， go to Washington。You can go to Chicago, you come to New York. You know, nobody can help them. Only saying no war. The whole world of people against the war, be okay. Stop, you know. Like in the Vietnam War,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against it. Protest, go to protest. Only thing, the people who can make stop the war.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中国城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跟朝鲜之间的对抗声调过去几天的瞬间提高，这到底代表什么呢？紧绷已久的朝鲜危机是否可能有在关岛触发战火的机会呢？如果说是美朝真的开火的话，那么中国又会如何因应？是不是也会采取军事行动呢？有关这些问题呢，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星期四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表示，中国军方已经开始对朝核局势做出了准备。他说，
私底下这个中国的军方已经在做准备了，那在中朝的边境这个部队在增加，增加什么部队呢？两种部队，第一个防化兵，第二个呢就是特种部队。
张国华还表示，美国一直对中国施加压力，希望北京在朝核问题上多出力，可是呢，面对疯狂的金正恩，北京也有一些吃力不讨好。张国华说，
其实这个中朝关系从这个当年的这个朝鲜战争开始就没好过，这个中国帮他死伤了这么多人，但是这个金家政权三代其实对中国的不满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也有一肚子的苦水，所以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真是吃力不讨好，现在也没有办法，他不能，这个金正恩现在做的好多事情，其实你说是中国在背后指使，我想在美国也没有人这样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朝鲜跟美国就平壤的核武器项目不断指责对方，邻近的日本也在打破一些长期禁忌。 分析人士说，关于东京是否应该发展核武器的争论正在从极右翼边缘转向政治主流。日本是二战结束时唯一受到了核轰炸的国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朝鲜已经进入成功制造小型化核弹头的最后阶段。日本本星期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也采用了同样的说法。
朝鲜甚至很有可能会对东京发动核攻击，导弹发射后十分钟就能打到日本。
据信，朝鲜拥有200多枚能够击中日本的导弹。日本宪法规定，军事行动只能用于自卫。包括大藏大臣麻生太郎在内的日本鹰派保守派人士认为，日本不应该放弃发展核武器的选项。这个问题在韩国也引发公开辩论，但是民调显示，只有5%的日本人希望国家拥有核武器。
我认为日本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发展核武器，即使韩国可能发展了，我们也是最后一个。
也有人质疑核武器是否会提供外交杠杆。
我们如果有了核武器，就会在受到朝鲜核攻击的时候进行报复，这种说法可信吗？我认为不可信。
本周是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1954年广岛和长崎核爆炸的周年纪念。这次纪念活动因为人们再次谈到战争而罩上阴影。
强烈的恐惧感正在蔓延，人们担心不久的将来可能会使用核武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重申日本的长崎立场。
长崎这个城市继续为永久和平而祈祷，我重申我承诺要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和平世界。
分析人士质疑，如果日本受到攻击，日本是否还能坚守这一承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跟朝鲜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还在上升。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帕登报道说，即使是美国对朝鲜发动一次有限打击，也可能会招致致命的反击，迅速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下面请您收听帕登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最佳的情况下，美国对朝鲜的导弹发射基地或者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有限打击，并不能够重创朝鲜的反击能力。但是这样做或许能够迫使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寻求对话，而不是冒险打一场他知道赢不了的战争。
如果金正恩保持耐心，利用中国和俄罗斯试图通过跟美国谈判找到出路，那么他或许可以保住性命。
但是人们不能指望平壤的这个富于进攻性的政权会谨慎行事，这也正是通过军事行动消灭朝鲜核威胁的理由。
一方面认为金正恩是疯子，可能会发动进攻，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有足够的理智，不会对美国的攻击做出反击。这两种说法之间似乎缺少连贯性。
朝鲜警告说，他将用核武器回应任何军事行动，给美国一个严厉的教训。但是军事战略家说，有限的攻击更可能招致朝鲜对韩国发动致命的炮击，也可能是化学武器攻击，这会使南北韩边界地区的重兵对峙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28000名驻韩美军也会被拖入冲突。一旦发生攻击，朝鲜有能力在第一个小时内向韩国半数人口发射30万发炮弹，首尔地区的1000万人口也在其中。如果对朝鲜全部导弹与核设施发起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击，美国很可能需要对朝鲜进行全面入侵。
要确保摧毁朝鲜所有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这就确实需要结束朝鲜政权。
军事战略家说，最终美国军队会打赢这场对朝鲜的战争，但是这个地区也会变成废墟，付出数百万生命的代价。另外还有一个真实的可能性，这就是中国参战，支持他的盟友朝鲜，使已经很惨烈的冲突变得更加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布里恩·帕登，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星期五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在南中国海的中国人工岛礁附近航行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发表声明说，约翰 S. 麦凯恩号驱逐舰违反了中国法律和国际法，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安全，严重危机一线人员的生命安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海军官员说，约翰 S. 麦凯恩号驱逐舰在国际水域进行航行自由行动时超过美济礁六海里。美国总统川普一月份就职以来，这是美国海军展开的第三次航行自由行动。美国官员说，军方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航行、飞行或行动。在另外一方面，中国跟印度在洞朗地区，也就是印度所称的都克兰地区所出现的对峙已经持续了七个星期了。自上星期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驻印度大使馆还有几个大官媒密集的发生之后，本周一开始中国官媒的调门依然不减。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中印就洞朗对峙的秘密谈判陷入僵局，中方态度强硬。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可能决心最终发动一场有限军事行动来解决这场对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路透社8月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印度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与中国在洞朗地区的对峙遇阻。报道说，印方在与中方的私下谈判中提出，中国军队从对峙地区后撤250米，也有说法是撤退至少200米，印度就会把洞朗地区的印军全部撤出。然而中方坚持要求印度必须无条件撤军。报道还说，中方谈判人员曾表示，如果获得最高层的批准，那么中方人员可以后撤100米，但后来就再也没有任何下文了。另有消息人士说，谈判毫无进展，目前已陷入僵局。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8月7号发表社评，警告说，如果印度不退让，中国将采取行动。社评说，如果莫迪政府听不懂中国的语言，并且拒绝来自不断升级局势本身的警告，那么中国对印度新的自卫反击就很可能无法避免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众号侠客岛8月6号刊登了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望的文章，说印军不请自来之后不退出，这是要等着解放军送行的节奏。本次中印边境对峙是两国自1987年边境冲突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摩擦，缘起于今年6月16号中国在洞朗地区修建一条公路。在中印洞朗对峙持续将近两个月之际，中国似乎越来越不耐烦。环球时报8月5号引述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的话说，中国可能在两个星期内清场。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认为，所谓清场并不一定意味解放军会向印军开火，有可能是用强力做法把印度军人强行驱离。他说，
他要求你那剩下的那些少数的印度兵离开中国领土。你要不走，那就几个人架一个，几个架一个，把你架出去就完了。
马鼎盛预计，解放军如果动用武力，将会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一旦冲突升级，无论是北京还是新德里，都将不好收场。
因为动武解决不了问题。
嗯，
他现在不知道印度的实力和决心，他到底想投入多大的力量？因为本来这个争拗点并不大。
对，
无非就是我修路。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战略教授莱尔戈德斯坦也认为，北京考虑到其整体的战略布局，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不大可能搞到与印度彻底翻脸的地步。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双方不大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双方都会意识到这对各自都是很糟糕的局面，特别是对北京而言。如果与印度爆发某种程度的军事冲突的话，势必将来将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印度，那他的一带一路战略还怎么搞下去？
印度时报8月7号的报道说，尽管北京的措辞越来越强硬，但印度理性的判断，中国其实不想开战。
报道说，在对峙地区，中印双方各有300到350人。在其背后，印度在甘托克、宾纳古里和卡林彭各有一个山地师，每个山地师都有约10000兵力，而中国在后方分三个层次，只有1500兵力。但《环球时报》8月7号的社评说，中国迟迟没动手，是在帮助新德里做出理性选择，而非中国不敢动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戈德斯坦表示，双方的舆论此时都应该表现出冷静和克制，而不是煽风点火。
You know, they should not make these kind of threats over what.
到头来，这两个拥核大国会发现，他们争执的是那么不起眼的一块土地，而且还是在那么高的海拔，几乎没有太多的价值。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尽管美国对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作为感到不满，但是呢，种种迹象显示美中双方都在试图保持良好的稳定的关系，为川普总统今年年底的访华营造一个好的气氛。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国希望川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对中国的访问能够有助于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在经历了最初的蜜月期之后，表面上风平浪静的美中关系其实暗流涌动。随着朝鲜不断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川普总统一改过去对中国释放出的善意，公开在推文中表达对中国的失望，并指责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一点都没帮美国的忙。川普总统这个表态似乎给那些早就想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官员开了绿灯。最近美国主流媒体都报道了川普政府正酝酿动用301条款对中国在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这两个领域的贸易做法展开调查。在川普总统发出了有关推文之后，中国方面也毫不示弱。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反唇相讥，指川普意气用事，撒气找错对象。尽管中国上星期六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案中投了赞成票，但是人民日报星期一强调了这个新的制裁决议案的局限性，并抨击美国傲慢，说华盛顿需要理解它在减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方面也有自己的作用。该报纸还表示坚决反对朝核问题的所谓中国责任论。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双方必定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摩擦。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Yes, it was inevitable that there would be more friction, more compet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他说，的确在美中关系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摩擦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摩擦和竞争将会在台湾、朝鲜、南中国海和贸易问题上体现出来，在这些领域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也认为双方在朝鲜问题上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re's friction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re's no need to sweep it under the rug.
他说，大家都知道美中关系有摩擦，没有必要把它藏起来。但是双方也有合作的领域，朝鲜问题就应当是其中之一。种种迹象显示，美中双方都有意识美中关系保持稳定，尤其是在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前。中国8月5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中投了支持票，川普总统对此表示欢迎。川普政府本来计划上星期五，也就是8月4日宣布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但是由于担心中国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涉朝决议案中投反对票而推迟了这一宣布。川普政府还推迟宣布对中国的钢铁产品是否在美国进行倾销的调查结果。刚刚在结束了在马尼拉参加东盟相关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8月6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后，也试图从比较积极的调子来评价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峰会上创立的高层对话机制。他对媒体表示，我认为在很高级别举行的所有四个对话的确促进了我们对美中关系本质的理解，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努力加强这个关系，从而使它有利于我们两国的经济繁荣，而且在维持一个没有冲突的安全的世界方面对全世界都有好处。 上星期二，丁乐森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美中关系处于一个枢轴点，并希望两国能够避免冲突。中国外长王毅在与丁乐森会谈后也对媒体表示，他和丁乐森积极评价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以及全面经济对话的成果，并期待着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和社会与人文交流对话的举行。王毅表示，美中之间过去40年避免了冲突，但是他也承认双方之间有一些敏感的问题。他说，中国正在为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年底对中国的访问做准备，他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帮助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使之保持健康的发展势头。鉴于中国共产党将在今年秋天举行非常重要的第19次党代表大会，以及川普总统访华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分析人士预计川普会在中共19大召开之后访华。川普承诺出席今年11月在菲律宾举行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以及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迹象显示，酝酿下届中共最高层人选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或是正在举行。曾经参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13大报告起草的华语学者吴国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虽然集权速度还有程度远超他的前任，但是在是否延续中共惯例等问题上还是遇到挑战。另外呢，吴国光还说，由于中国富商郭文贵的爆料，王岐山的去留仍然有变数。下面请您收听方斌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中共宣传部门负责人刘云山在北戴河看望了在那里度假的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报道说，这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在秋天党代会前出席北戴河年度秘密会议的第一个迹象。报道说，在今年的中共19大上，将看到习近平如何巩固其权力，把更多他自己的人马安排到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国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北戴河会议传统上是酝酿下一届中共最高层人选的最重要会议。他说，
那么我想北戴河呢，主要就是中共这个最高层的领导人，那么通过一个非正式的这样一个场合呢，大家到一起形成共识，那么对下一届的这个恐怕是最高层的领导人选，包括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人选，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呢，来这个互相这个沟通，那么达成一个共识，这个我想是一个最关键的东西，不是北戴河，也会有其他的场合
酝酿，
哎，要回来酝酿。
吴国光表示，从过去的观察来看，这个沟通的范围应该是卸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在任的政治局常委，总共大约20多人。他指出，虽然习近平的集权速度和程度远超过他的前任，但他在北戴河会议上仍会面临挑战，那就是他是否还延续这种惯例，是否继续跟卸任和现任的政治局常委这样一个20多人的范围进行沟通达成共识，还是说他想跟谁沟通就跟谁沟通。吴国光说，
那我想他如果不做这样大范围的沟通，他会遇到阻力，因为那些人都说，那过去我们有这个权利啊，可以对这事情发表意见，现在为什么不让我们发表意见了？那么这个当然呢会遇到阻力。他如果做啊，要做这个沟通，那这个沟通是很麻烦的啊。这个20几个人已经卸任的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些特殊的意愿，哪一个人希望他进哪个位置，那么这个整个酝酿的过程会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麻烦。但是呢，我相信呢，大约到8月底应该是有一个酝酿好的一个盘子了。
吴国光表示，习近平是否破除过去不成文的所谓7上8下及常委68岁卸任的规矩，最明确的观察指标就是看68岁的现任常委王岐山是否留任。
这个王岐山的留任呢，与否呢，这个呢，特别是加上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商人郭文贵他的这个连续的爆料，那么显然矛头是直接指向王岐山的。
对，
那么这个会对王岐山本来是比如说有可能留任或者是不留任产生什么样的效应，他也可能是说使得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说，那 不能被王郭文贵的爆料所指挥啊，所以王岐山就要留下来，也可能就是说增加了王岐山所面对的阻力，那王岐山不得不退下去，所以这个我们都没办法来预言啊，这是就是说它的变数很大。
吴国光表示，观察习近平是否破除只认两届惯例的关键是看是否有比他更年轻的接班替次进入常委，如果没有，那么到二十大，习近平就有更多的理由不交班了。吴国光说，北戴河会议定下下届最高层人选后，十九大召开前的十八届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基本上就是走形式了，把这个人选拿出来让中央全会通过一下名单。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美国还有国际事务有关的消息。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说，加拿大驻古巴的一名外交官莫名其妙地出现听力受损。此前有几名美国驻古巴外交官也因为类似症状被迫离开哈瓦那。加拿大全球事务部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是一名女发言人说，有关官员了解加拿大和美国驻哈瓦那的外交人员及其家属出现了不同寻常的症状。加拿大政府正在积极努力，包括与美国和古巴有关当局合作，确认症状的起因。加拿大公布这个消息前一天，美国国务院说，由于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外交官出现的各种身体上的症状，美国在今年五月把两名古巴驻华盛顿外交官驱逐出境。国务院女发言人没有提供更多信息，但是一名国务院官员说，有人在哈瓦那的美国外交人员住所内部或是住所外面安装了听不见的声波装置，这种装置可以造成听力丧失、头疼、失眠和精神错乱。美国几名外交人员被迫提前回国。目前还不清楚是谁下令对美国人采取的行动，其中原因又是什么。但是古巴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政府最高级别已经下令调查此事。尽管古巴声称从来没有对驻古巴的外交人员采取过任何行动，但是有专家指出，美国跟古巴两年前重建外交关系之前，这类的骚扰美国人的手段司空见惯，但是骚扰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造成身体上的伤害。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削减几百名美国驻俄外交人员的做法蛮不在乎，反而感谢普京，说普京这样做能帮美国省大钱。川普星期四在新泽西州他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向记者讲话时，他说，我要感谢他，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减少工资开支，要我说我非常感谢他，他让那些人离开，现在呢，我们开的工资少多了。川普还补充说，我们会省很多钱。美国国务院目前还没有对川普的话做出官方回应，不过路透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务院官员的话说，川普一席话让国务院感到恐惧和不安。目前并不清楚川普是否在开玩笑。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尼可拉斯·伯恩说，如果川普是在开玩笑，那他应该知道这种玩笑开不得。如果他不是开玩笑，那他的话可就真的是破天荒了。白宫没有立即对川普的讲话发表评论，川普一直因为似乎不愿意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而受到批评。目前呢，川普总统正在新泽西州的川普高尔夫俱乐部度假，假期是17天。那么美国总统是一份全年无休的工作，他们一般呢都是怎么样来度假呢？还有川普总统上来以后呢，已经是多次离开华盛顿去休假，那么总统度假的开销是怎么样来核算的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还有刘恩明的报道。
里根总统喜欢到加州圣塔芭芭拉，昵称西白宫的农庄度假。克林顿总统对玛莎葡萄园情有独钟，前后两位布什总统热爱回到德州的布什农庄，而奥巴马总统会回到他长大的夏威夷度假。而如果要就近休息一个周末，位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是许多总统的选择。川普总统现在正在新泽西州的川普高尔夫俱乐部度长达17天的假期， 不过他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离开白宫最长的总统。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1798年离开华盛顿，回到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农庄，一住就是七个月。不过当时他是为了陪伴身染重病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此前川普总统主要到他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俱乐部度假。总统度假时的开销除了在度假当地的花费，还要包括空军一号、特勤人员等费用，这还不包括当地政府必须要付出的维安费用，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因此一些要为纳税人看紧荷包的民间团体跟媒体都会记录总统们度假的开销。川普总统曾经多次批评奥巴马总统出外旅游，如2012年1月5号，他在推特上说，奥巴马总统的度假花费纳税人好几百万元，令人不可置信。根据保守派团体司法观察的统计，奥巴马总统在任8年期间，公务出差和私人旅游两者相加的总花费大约是9700万美元。2017年4月，媒体统计上任80天的川普总统花了21天在海湖庄园度假，总开销约2160万美元。截至7月底为止，川普总统已经在海湖庄园度过了7个周末，而为该地区提供维安工作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每次要花约100万美元，至今总共花了660万美元。到8月8号为止，川普总统已经外出造访川普企业底下的物业48次。由于进入夏天之后，佛罗里达气候炎热，所以本次川普总统改到新泽西州的川普高尔夫俱乐部度假。国会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已经要求与川普总统假期相关的联邦政府部门在8月25号交出这段期间的开销。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他休假期间同样有参加会议，也在工作。白宫方面表示，并非川普总统要休长假，而是因为白宫正在进行装修，因此所有官员必须离开。
现在正在进行整修的是白宫的西厢，里头包括了有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战情室、内阁室、国家安全顾问的办公室，以及大家看到我每天从电视上做连线报道的白宫新闻简报室。那么这次要更新的主要是空调设备，预计呢将会在川普总统结束他的假期之前能够全部完工。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刘文明，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白宫，我们都知道白宫是华盛顿一个非常受重视的旅游景点，不过现在突然出现了华盛顿还有一个广受欢迎的旅游景点，那是什么呢？
但是在这个星期三，白宫附近的另一处地方似乎更受瞩目。一只巨型充气机梳着与川普总统相似的发型，翅膀摆出总统的惯用手势，这只充气机的主人将它拴在草坪上，将白宫一览无余。
这个形象是由来自西雅图的艺术家 KC 拉托罗斯创作的，他非常优秀，他把作品送到中国，在那里生产制作，我把它买下来运到了华盛顿 DC。 我想用视觉形象来表达，就像人们说的，图像能够展现千言万语。川普每天说的令人应接不暇的谎话着实让人感到沮丧，就像这只鸡现在的这个样子。
川普没能在星期三近距离观看这只充气机秀，因为他当时正在新泽西州休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马里兰州有一个市议会最近呢提出一项非常具有争议的议案，就是要争取让非公民来参与地方选举，而这个举措呢再度引发了有关非公民投票权的辩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报道。
据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马里兰州学院公园市议会正在就一项给予非公民地方选举投票权的议案进行辩论。学院公园市位于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居民有3万多人。这项由市议员克里斯廷内格尔赞助的议案要求给予该市非公民参加包括市长和市议会在内的地方选举的投票权。内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表示，马里兰州宪法允许市级政府设立自己的投票标准。他说，随着吸引移民的增多，学院公园市变得日益多元化。 他希望通过向市议会提出的这个议案，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来。内格尔说
：“Right now, only we follow the county and the state's rules that say only U.S. citizens have the ability to vote in our city elections。
目前我们遵循郡和州的规定，只允许公民参与市政府选举投票。但是我在议案中提出，基于居住地点而非公民身份，扩大投票范围。”
据内格尔介绍，学院公园市一共有八名市议员，只有在同意和反对票票数相等时，市长才会参加投票。最后投票定于9月12日进行。目前，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子郡和蒙哥马利郡已经有10个城市允许非公民参加地方选举投票。马里兰州移民权益组织卡萨的政策分析员朱利奥·穆利洛说，这个议案扩大了地方选举的投票权，不仅使公民，而且使绿卡持有者、无证居民以及学生和工作签证的持有者都有机会参与到市政选举中来。他说
：“These are long-term residents of the city of College Park who have lived in that community for many years。
这些人是学院公园市的长期居民，他们在这个社区生活了很多年，而且也给社区交了税。”但是他们对谁将成为代表他们的市议员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因此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社会正义的问题。
但是反对非法移民的草根组织帮助拯救马里兰州的社媒主任杰夫·维纳指出，从宪法的角度来讲，非公民不具备投票的特权。他说
：“We have no issues with legal immigrants providing.” feedback and being involved with their community outreach and with their politicians.
我们对合法移民为改善社区提供回馈、参与社区外转活动并与政客接触没有异议。我认为他们应该有这方面的发言权，但我们强烈反对给予任何无证移民参与投票的特权，因为这是只有美国公民才被赋予的特权。
维纳还说，他们鼓励并欢迎合法移民，但非法入境者必须为其行为承担后果。由于历史方面的原因，美国宪法针对非洲裔美国人、妇女和成年人的投票权做了特别规定。宪法第15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经被迫服劳役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和限制。宪法第19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宪法第26条修正案规定，年满18岁或18岁以上的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年龄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维吉尼亚州律师丹尼尔·格雷说，美国宪法只说明了哪些人可以投票，但没有提及非公民的投票权问题。这方面的禁令必须遵从州宪法和法规，因为美国宪法把投票事务的管理权下放给了全美50个州。他说
：“For people who are not residents of a state, not residents of a particular legislative district, not resident of in a particular congressional district，
对于不属于某一州、某一立法区或某一选区的居民。”大多数限制投票的禁令都包括在州宪法以及法规中。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有权决定某人必须在美国居住多少年才能转为公民身份，从而获得投票的资格。
目前，全美各州均禁止非公民参加联邦和州级选举，只有少数郡的城市允许他们参加地方选举。众所周知，美国经常派遣选举观察员到世界各地监督选举，以避免选举舞弊发生。但是，有关非公民参与2016年美国大选的指称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维吉尼亚州欧道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李奇曼今年年初与其同事一起发表了一份有关非公民投票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在美国大约2000万成年非公民中，有6.4%的人参加了去年大选投票，从而使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80多万非公民选票。虽然这个数字大大低于川普的估计，但支持了他有关选民欺诈的指称。川普总统指称，2016年的大选中出现了大批选民欺诈行为，他为此颁布了一道行政命令，设立总统选举诚信顾问委员会，调查选民欺诈和作弊行为。 但是反对川普的人士反驳说，有关大批非公民参加美国大选投票的指称并无事实根据。他们坚称只有克林顿才是大选真正的赢家，因为他赢得了大选的普选票。还有一些反对人士甚至以美国宪法没有明文禁止非公民投票和历史上出现过大批非公民参加投票为由，呼吁让非公民加入到各级投票中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几则新闻。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说，2016年超过2015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一年。这是由长期全球气候变暖以及2016年不同寻常的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星期四发表的年度报告是根据60多个国家将近500名科学家提供的资料编写的。报告总汇了数以万计独立数据组的测量数字，反映了全球气候指标。值得注意的是天气状况、温气势体排放数字、海平面测量数字、海水含盐量、积雪覆盖厚度，还有海上浮冰。报告发现温室气体排放量再创新高，达到402.9%。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两小时之后我们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祝贺卢旺达人民积极与和平地参加了8月4日总统大选。官方计票结果显示，660万卢旺达民众投票支持卡加梅。尽管这个数字看起来有些夸大，仅有8万多票投给了反对党，卢旺达政府声称总投票率为97.6%。不过，选举程序未达到民主的标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海瑟·诺尔顿说：“我们对投票过程中观察到的违规现象感到不安。”并重申我们对计票过程的诚信长期关注。美国赞扬卢旺达媒体有关一些反对党候选人和卢旺达平民在竞选活动当中遭受骚扰的报道。美国还赞扬普通民众、国家选举委员会以及政府官员的仗义直言处理这些投诉。发言人诺尔顿还说，我们赞扬电视转播的总统辩论，不过应该指出，更广泛的候选人本人参与可能会更有利于选民了解情况。美国对有望参选者资格的确定缺乏透明，持续关注，希望在2018年议会选举之前澄清有关程序。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自他领导的反政府力量协助结束1994年种族灭绝以来，一直领导这个拥有1200万人口的国家。80多万图西族和温和的胡图族人被胡图极端分子屠杀。在卡加梅总统的领导下，卢旺达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批评他的人士说，这些都是以牺牲公民自由和媒体自由为代价。人权团体报告说，卡加梅政府动用国家公权力，通过系统的压制手段窒息反对派的声音。2015年的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假如卡加梅寻求继续掌权，可连任至2034年。美国对卢旺达宪法的这一修改，以及卡加梅决定寻求第三任期，深表失望。美国鼓励卢旺达政府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公民社会和所有政党能够不受恫吓地参与选举，选举能够真实地反映民众意志。在卢旺达人民努力建设强大的包容民主制度，确保全民长期稳定和民主繁荣的未来过程中，美国和卢旺达人民站在一起。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